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三集，也就是《传道书的总论：无常处境中的智慧》第三集。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神学信息。讲到它的神学信息，我们就要来看《传道书里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词，叫 Hebel。我们先来看 Hebel 的含义。希伯来文 Hebel 这个词，字面上的意义是蒸汽或者是气息。许多的学者指出，这个看似简单的词，其实它的语义非常复杂。在英文译本里面常见的翻译，比如说 vanity， 它其实是枉然的意思，或者是 meaningless， 是毫无意义的。新国际版的 NIV 呢，是翻译成毫无意义，以及中文的版本翻译成虚空，都容易让我们误以为传道者是在说世间的一切都是空的、毫无价值的，或者是徒劳无功的。但是这些翻译都不够全面，也不够精确，因为在传道书里面 Hebel 在不同的语境里面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任何单一的翻译，比如说虚空或者是毫无意义，都没有办法完整呈现这个词的复杂性跟丰富的内涵。在传道书的8章14节里面， Hebel 就是一个例子。8章14节的经文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在这里呢，无论是翻译成枉然、毫无意义还是虚空，都不太符合上下文的语境。根据上下文，传道者描述了两种情况，就是有时恶人能享长寿，这里可以参考8章12节，有时却得不到长寿，这里可以参考8章13节。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传道者都鼓励读者要敬畏神。因此他不太可能在8章14节里面说神没有施行公义报应，是世上枉然毫无意义或虚空的事。这样的解读会跟传道者在经文中流露的愤愤不平互相矛盾。很明显呢，由于上下文的差异， Hebel 在这里需要一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才能更好地反映它真正的含义。最近的研究对于 Hebel 这个字提供了很多有帮助的见解，指出呢，它在传道书中具有多重含义，而且带有象征性的功能。有学者呢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 Hebel 在传道书里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更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汇聚了很多的含义，或者是指涉的对象，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解释或概念来完全涵盖。学者认为呢， Hebel 可能有三种主要的象征意义，就是第一个缺乏实质，第二个短暂性，第三个令人厌恶。缺乏实质呢，表示没有真正的益处，比如说传道书的1章2到3节的那个益处的字，或者呢在5章10节里面提到知足的这个字，又或者在3章20节比喻成尘土，5章7节提到梦，这些都是表示缺乏实质。 再来第二个是短暂性，反应事物呢稍纵即逝，比如说传道书十一章十节里面暗示的飞快消逝的青春年华。还有第三个是令人厌恶，这是描述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状态，好比说污浊的空气，大部分以希伯来文 ra 来表达， ra 这个字是邪恶不好的。又或者比如说一个人辛苦工作，所得却留给了一个未曾劳碌的人，这样的不公平就是一个例子。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以上呢，学者的诠释可能尚未掌握到 Hebel 所有的含义。传道书里面 Hebel 的语义应该像蒸汽一样具有多样化的特性，所以呢绝对不止这三种预象的意思。写传道书的哲人选择 Hebel 作为主题，其实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因为蒸汽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具有多元而且多变的含义，可以用来描述日光之下的所有事物和经验。前面提到的这三种象征意义，就是缺乏实质、短暂、令人厌恶等等，也正好符合蒸汽的特性。在不同的情境下，蒸汽可能表现为没有实质、短暂存在，或者是散发恶臭。此外呢，蒸汽的特性也包括了不扎实、不稳定、不固定、不规则、没有方向性以及难以掌控。换句话说，蒸汽代表了一种无常的现象，非常适合作为传道书的核心主题。以上是关乎呢 Hebel 在整本传道书里面的一些意义。现在我们要往下看的是 Hebel 跟传道者的信息。传道者在讨论人生议题之前，就已经先在序言的时候宣告一切都是 Hebel， 就是凡事都是虚空了，一章二节。接着呢，他透过一切劳碌来具体说明一切的这个含义。其实这个一切呢，或者是凡事呢，是希伯来文的 core 这个字，就是全部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劳碌都是 Hebel 的。那这整句在和合本的经文里头是把它翻译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传道者所说的这个凡事都是虚空，或者是把它翻译为一切都是劳碌，到底是指什么呢？希伯来文的劳碌涵盖了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追求智慧、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等等。而这些呢，正是传道者在传道书里面接下来会详细探讨的主要议题。换句话说，无论传道者探讨什么主题，最后他还是会得出 Hebel 的结论，虚空的结论。比如说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提到的是追求智慧是 Hebel， 就是在说追求智慧是虚空的。然后二章的十一节提到追求财富和享乐是 Hebel， 那意思就是这两样东西呢是虚空的。再来三章的一到十一节，就是凡事都有定时的那一段论述，提到的是时机的掌握是 Hebel， 也就是说其实时机的掌握也是虚空了。再来四章八节或七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提到人际关系是一种 Hebel 的经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四章八节的经文怎么说。四章八节说，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这是四章八节提到的人际关系的方面。那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怎么说。和合本经文呢，我们从二十七念到二十九节。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能要寻找，却未曾找到。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三节经文很明显的人际关系上看来也是一种虚空的经验。再来呢，赏善罚恶的运作也是神的 Hebel 的作为。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八章的十四节怎么说。经文说呢，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那这件事情呢，也是一样是虚空。传道者甚至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八章十七节，这一句话表明呢，连神和他的作为对人类来讲也是 Hebel， 也是虚空，就像蒸汽一样难以捉摸，无法完全理解。总之呢，人类在日光之下的一切活动和成果都无可避免的带有蒸汽的现象，就是虚空的现象。但是传道者对这个观点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偶尔会肯定人生中某些事物的价值，甚至包括那些他认为像蒸汽一样的事物。这种自相矛盾其实是传道书的一个大特色。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解读传道书中的矛盾。传道书中经文的矛盾是阅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困难点。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已经引发学界许多专题的研究、注释书和文章的讨论，甚至也有学者专门出版了一本名叫做《传道者和他的矛盾》的书，来探讨这个主题。因此呢，在深入探讨传道书的内容和信息之前，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一个矛盾的问题。传道者的矛盾言论经常前后并列，比如说他先肯定神义论，就是传道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经文，这样讲：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讲完这个部分呢，马上传道者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反论，就是八章十四节讲到的，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很明显，八章十二到十三节跟八章十四节是矛盾的。有时候呢，我们只能从脉络中发现传道者不一致的说法，也就是矛盾的言论呢，分别出现在两处不同的经文。传道者呢，先是在某一处宣称享乐是 Hebel， 就是是虚空的。比如说第二章的第一节说道，我心里说，来吧，我以享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这个是和合本的经文。那如果我们从希伯来原文直译的话，也可以说，来吧，我以享乐测试你，你当享受。看哪，这也是蒸汽，就是这也是虚空。然后传道者又在另外一处的经文不断提倡享乐的这个观念。比如说二章的二十四节提到，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个观念呢，同时也出现在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五章的十八节。如果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其实它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最好是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那么，作者到底为何说出这么矛盾的言论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呢？下一堂呢，我们就要简单的描述一下处理矛盾的各种理论了。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呢，我们讲到了《传道书》里头拥有各种矛盾的经文，那怎么处理呢？我们这一堂要来讲《传道书》的矛盾，自古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议题，也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数百年来，人们在诠释圣经的时候，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进路，就是方法。这里我们不讨论各种处理矛盾的进路，因为这还是一样涉及学界各式各样的说法。每一种说法或理论总有他们的优缺点，很难有一个一致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被认为是矛盾的地方，其实可能只是因为不同的个人诠释导致的。因此呢，读者应该首先仔细检查那些看起来矛盾的言论，确认他们是否真的互相矛盾。但是的确有一些矛盾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有一些矛盾它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出心到连读者都会注意到。比如说有些矛盾的说法甚至直接的出现在前后相邻的经文当中，比如说二章的一节、十节、十一节跟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这个是让人难以忽视的。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一节、十节跟十一节。二章的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第十节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很明显，享乐虚空，这是矛盾的。再来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已经看过蛮多次的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因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这两节经文列在前后，但是前面也提到了罪人作恶倒享长寿，而后面又讲恶人不得福乐，所以这也是看起来蛮矛盾之处。第二点，长久以来对于这些矛盾的讨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存在。有一些学者试图用协调的方式来消除这些矛盾，但是他们又往往没有办法提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他们需要用不寻常的方式来解读经文。基于前面两点的观察，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呢？是否因为矛盾本来就是传道书的一个特点，使得当中的矛盾根本没有办法协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试图要协调或者是化解这些矛盾，其实就等同于我们否定了这本书卷的一部分内容。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做法会让这一本本来丰富而且呢又具有多层次的一卷书呢变得非常的简单化， 更是把他丰富的神学思想直接压缩成一个单一的单纯的信息。因此呢，有部分的学者就主张说，我们应该要接受这些矛盾的存在。以上呢是近代的学者的建议，我们接受这些矛盾的存在。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传道者跟悲观主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标题。我们先看一下传道者的悲观主义。传道者的悲观态度呢，在学术界内外都广为人知，几乎无人不晓，因此我们不需要多加说明。事实上呢，基督徒对于《传道书》这一卷书印象最深刻的，往往就是那句反复出现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虽然这句话的翻译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是传道者的悲观态度已经因为这一卷书里面许多消极的表述而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怀疑。谈到传道者在书中的消极表述，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传道者的消极言论。传道者以 Hebel 作为他讨论的一个核心前提，似乎已经盖锅了一切。他用凡事都是 Hebel 开场，就是一章二节讲的凡事都是虚空，而且他透过一个质疑人类所有行为是否有价值的反问来强化了这个观点，就是一章三节提到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的反问句里面的一些关键词语，他提到益处，他提到劳碌，他也提到在日光之下，其实这三个是传道书里面的关键词语，提醒了读者整本书卷似乎都充满着这一种悲观的基础调性。传道者在一章的四到七节里面对自然现象的一个消极层面的描述，更进一步的表现出他的悲观主义。我们来看一下四到七节怎么讲。经文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能归还何处。他用各种自然现象来描写无止境的循环运行，最终显示出一种如同蒸汽般的虚无。特别是一章五节我们刚念过的对太阳运行的一个悲观的描写，更是发人深省。在创世纪和诗篇里面，自然秩序被认为是好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和诗篇的104篇。我们这里看一下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就好，因为诗篇104篇太长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自己参照。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经文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边描述的自然秩序是甚好，但是呢，传道者却指出自然界中隐藏着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悖论，也就是虽然规律的秩序存在，但它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却显得单调乏味，因此未必是好的。此外呢，传道者对于太阳的描写也缺乏了以色列传统中对创造秩序的赞美之情。诗篇中的太阳是兴高采烈奔驰自信的受造物，这里可以去参考一下诗篇19篇第5节。但是在传道书里头，传道者的笔下，太阳却变成了疲惫喘息无奈绕行的一种存在。总的来说呢，对传道者而言，人生就像是一场无尽的循环，有旅程没有终点，因此就没有办法对未来抱有任何期待。 这样的世界观自然让人忍不住想问，传道者是不是被困在其中，只能听天由命呢？尤其是他在书中曾经两次哀叹人生中某些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就是1章15节、7章13节，这也引发了学界关于他是否相信宿命论的激烈讨论。同样的，他在3章1到8节里面讲的凡事都有定期的言论，也长期以来成为探讨宿命论的核心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传道者为何在多次的受挫之后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2章17节讲到的经文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简单来讲，传道书里面的确充满了悲观消极的语句，这也让大多数人认为传道者好像是一名悲观主义者，甚至有人将他跟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卡缪进行比较，认为他们在面对人生荒谬跟无常的时候有相似的反思跟态度。最后一块，我们看完了消极言论，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传道者的积极言论。消极的言论不是传道者神学的唯一特征，仔细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传道者经常在许多消极的思想里面夹杂了一些正面的观点。虽然他抱怨报应论的无效，但是他仍然鼓励读者要敬畏神。这里可以参考5章7节、8章12到13节，这个也暗示着即使传道者在人生中遭遇挫折，他依然劝告人不要放弃传统的信仰。这里面有一块很有趣的是，尽管传道者谈到风险，但是他又鼓励人们去冒险。这里可以参考11章1到2节，这通常并不是来自悲观主义者的言语哦。更重要的是，他在7段经文里面提倡享乐，2章24节、3章12到13节、3章22节、5章18节、8章15节、9章7到9节、11章7到12节。如同学者说的，这些经文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话，而是贯穿传道书的关键主题。这些话呢，常常跟传道者的消极言论相伴，所以有一些注释家认为，传道者提倡享乐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接收态度，是人类在现实中能得到的最佳选择。但是呢，这样的说法跟上下文并不相符。总而言之呢，传道书中不只看到消极言论，也看到积极思想。只能说呢，以上关于消极言论、积极言论的说明，让我们对于传道者的神学有更多的理解。传道者不只有悲观的思想，他也说了蛮多积极乐观的话，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把他贴上悲观主义者的标签。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真理使您得自由。